相信路上的弟兄们，让我们就是要向神对我们的话语，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路上的。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刚刚唱诗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圣灵充满了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有些永恒的答问，哇，这些诗歌的话语真的到我们心中。我们到底在生活上追求什么呢？在世上到底我们的目标要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求你的圣灵充满，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就让我们有任何有困难的、有软弱的，都来到你的面前，可以让你成为我们的保护，是避难所。让我们一切在里面可以休息，可以医治，也可以重新得力的出来。更是你是我们的力量，因此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的力量，特别是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得我们身体的力量也完全健壮起来，使得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更是在生命的正道上，使得我们能够力争上游，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尤其是你最宝贝的应许是，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让每一位有软弱的、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在这个时候，他是随时的帮助。就让我们就到他面前来，说神啊，帮助，因为你是赐给我们恩典、怜悯，也是应许的神，你必然成就你心中的旨意。今天我们要思想到，在日光之下，到日光之上，这道理对我们生命、对我们的生活，更是对我们的灵命有什么关系？求神帮助，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重新的在里面得到力量，能够重新的得到你话语的提醒，让圣灵再次的引领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切都能够依靠你而得胜。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的经文能不能再放一次？我们再念一遍啊？为什么呢？这是圣经的911。刚刚那讲到今天是9月10日，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个圣经上的911，读一遍吧，请。
我有的观念见日光之下，快要好的未被能赢，既然的未被得胜，智慧的未被得粮食，明哲的未被得食材，灵巧的未被得喜悦，所明道众人的是在
当时的机会。我们平常听到那边就没有再唱，今天我们特别的了解了12节，我们再读一下12节。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鱼被恶王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在人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感谢主，那我们就从这两节经文，今天我们好好的在主日，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好好思想一下。既然今天又是9月11日，我想神在这一天，接着 Andy， 我没想到 Andy 在那一天正好在14街，是不是？那么近，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距离这个危难灾难是那么近啊。今天我听到他这样分享，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在9月11日来思想人间的911，同时思想一下圣经里面提醒的。对不对？你在当时您所说的确实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你们这边年轻的人的时候还没有生吧？哎呀，昨天我们正好是学生时钟啊，我讲到911为什么，对他们可能还在4岁5岁，可能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发生。因为我们人生的生命很奇妙，当时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惊天动地，对不对？你住在边上，可是对一些新的一批的，哇，那时候他们才4岁，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可是当我们提到这些时候，也震撼了他们。人生很短暂，对不对？好像当时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情，历时已久，再回想啊，好像都淡忘。所以好在神特别把九日，又是911，又把圣经的911来提醒。当时发生，我想就一段小故事。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一段故事，可是今天又有不同的声音带来思想，因为我们把12节带来进去。平常一般人讲是讲11节，可是12节居然是更深的教导， 首先我们想起一节，当时当世贸大中心大楼严重楼跟 Andy 讲的一样，第一次被炸以为是小飞机不小心飞上去，我当时在 New Jersey 正好送了孩子要去哪边去做个 interview， 就看到有听到新闻报道，果然第一个新闻报道说可能是小飞机撞到楼上，然后慢慢情况就稳定了。那发生时间是九点之前，没有几分钟。结果后来据报道才慢慢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结果有将近3000人死亡，有6000人受伤，加在一起几乎10000人都是受到，更不要说所有的家人、其他的朋友、所有的影响。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震撼了我们人类，甚至当时很近的朋友、很多亲人，也有很多政治界的社会上升。我们想想，当时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无缘无故一个人受到无妄之灾，确实就很多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就像刚刚所唱的诗歌《永恒的答问》，我觉得诗歌真的很好。他的歌词里面提醒我们，到底追求什么？要多少才算够呢？包括了名利，也包括快乐，也包括了中间你要享受的东西，对不对？世贸中心大楼，编剧在世界，我相信他一定也是人生做得不错。因为大家的目标当时就希望到世贸中心大楼的顶楼去开会。我当时有很多朋友就想，一辈子的这个他的人生的这个事业的够，就是啊，可以到顶楼去开会。我在 ITC 呢，在 ITC 上班，我们有个小塔，这小塔可能跟那个大楼比起来，我们这个塔可能在十几层楼，最上面也有一个会议室，我们在公司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到那个会议室来开。我们人都是把目标都放在动物，我有一次果然到那个我们那个 ITC 的最顶楼去看一下，哇，真难受，因为那个楼会摇的啊，你在上面开会头晕的，水摆在上面会看到在震动的，而且边上车子一动，哇，这样，所以在里面开会也不是很好。可是世贸中心那个最上那层楼，都是最大公司的比赛组，常常在里面开会。那边当时有一家反面球公司，就是我最大的公司，对不对？那家公司里面开会，就是他们所有各地来的比赛队，在里面开会，从各地。结果事情发生的时候，发现是下面火汽油烧起来的时候，大家抢着打电话，手机就不通。那因此，因为手机你要经过其他的这个无线电台再送出去，一炸那个东西就坏掉以后，手机就不通。因此，他唯一可以跟你的亲爱人联系的，就是电梯间边上的挂在上面的小电，你平常不会去用它的。那时候只有排队去用。而且你知道下面火烧起来热度高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想去接那个电话，有机会打出去，可是你要接到电话你就看到很多排队，所以每个人大概只能讲30秒到1分钟，然后就在下面，所以大家排的队都很有秩序的，因为知道只有这样才可以打到电话，他们就这样排队在楼上，这是事后的报道，拿电话来打，很多人是从西岸来开的，这边的九点钟，那边是几点钟？
六点。
所以他打电话，你平常你打电话一定打给你最亲的人吧，最亲近的人吧，或者是觉得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们打。有很多电话打到家中的电话，很不巧，都在睡觉。所以睡觉又想那么早来电话都不去接，所以很多的 message 就留在他的录音机。后来就变成很多人把那个录音机的拿出来跟大家讨论，我们人生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些电话里面留的言，讲的最多的就是现在时间不多了，我想跟你说一声我爱你，因为平常没有时间啊，虽然好像忙忙碌碌，甚至于你想讲其实你没有讲，甚至于你可能要想讲，可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了也不讲，对不对？第一个最多的。现在时间不多了，想跟你说一声我爱你。第二，我想跟你说一声我抱歉，因为很多事情我亏欠你。 一直没有机会讲，抱歉。第三，他说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你。第四，如果再来走一遍的话，我会重新和不同的老人在一起。那挺好，这些留在电话里面是一个人到了生命最后关头，他愿意跟他最亲爱人讲这种话。你我心中有很多留在想，当有时间还可以说我爱你的时候，应该说也没有说，应该说抱歉的时候也有说，想在以后再见到你，哎，感谢神，我们信主的人，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圣徒都会跟他一起来再见，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还有盼望，所以有多少平安？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世界，你要想以后再跟他们见面，只有信主。第四，假如要再走一遍，希望再重新好好过去所走的。都是我们的罪恶，想做立志行善有的我，想做的我不明白，要做好的里面开始征战，开始做重新走一遍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这一次再走的话，就不要靠我的老我去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你我在911的时候，首先要思想一下，我们从现在，假如是我们把最好的时间开始要走，每一步都是当做最后一分钟来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是跟对方说一声我爱你，珍惜你的存在。第二，我们有很多亏欠的地方，说一声抱歉。第三，我们基督徒，假设你的亲友还没有好好说，以后还有再见的机会。第四，希望你好好再走一遍，现在就好好走。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经文也是为了什么？原来我们在日光之下有很多事情是按照我们自己老我心里做的，我们每个老我都有很多瑕疵的地方，所以你想做得好做出来也是不好，就算你的心意是好的，做出来也就是不是那么好，就像我烧菜一样，我好想烧一个好的菜给我家人吃，出来就是不好，因为就是没有那个里面的一种形象。我们基督徒就希望有神的形象，要不然你一个老我的，你想好好做一个好事情爱对方，出来不是偏差，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那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日光之下？我们常常觉得日光下好像太阳之下的日光之下，这个意思实际上是地球上的意思，表示说你在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日光之下的事情。假如说你看看世上的事情，跟这句话其实蛮接近的，对不对？你看哇，真的日光之下，坏房子不见人影，你有的经营吗？你今天好像没有得到经营，对不对？而且力战哇，很多事情你想去好好争取，也不见得可以得胜，对不对？智慧的不见得可以谋生得到粮食，明哲表示说你真的是灵巧的，你可以去得到很多财富，问题不见得。然后你这灵巧的意思表示说真的是聪明的，可是也不见得可以得到喜悦。所以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好好想跟你关系弄好啊，把我们的中间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交往啊，都是误解，导演真的可以弄得好。最后一句话让我们最惊人的，说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你看英文是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 to them all， 这句话叫我们惊讶。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没办法得胜，没办法得到粮食，或者没办法得到资产，我们尽力去做，没有办法弄到，是因为没有拿到机会，又是时间不对。可是最后一句话让我们惊讶，他说：“神说，就算你拿到所有时间、所有的机会，你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圈套里。”所以意思说， 我们不要以为啊，机会拿到就会，那还是不一样。所以在日光之下，如果从日光之下，在市面上你看到的事情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人生非常无奈，哎，你会觉得你尽量好好做，你得到果效不是你想要。日光之下是这样，所以你再仔细想的话，传道书一直讲到人生的智慧，存在的智慧。虚空的虚空，你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假如你去仔细看虚空的虚空，看我传道书，真是让我一开始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人生真是无奈无聊，甚至于失落。就像刚刚 Andy 讲的，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呢？哎，所以我当时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是用日光之下角度去看，我想说哇，实在是太公平了，你好好做也不见得得到好的结果，得到的也是别人拿去用，我自己也不见得享受得到。对不对？然后再怎么做，来来去去就转来转去，也差不多。越聪明越烦恼，越有知识越难过，对不对？身体越好你越累，啊，真的身体好，我一个朋友说，你身体越好，你反而运动也做，什么都做，就还是一样的累。你一个不动的人，身体不好也是同样累。所以虚空的虚空。像 Andy 他过，你到纽约上班，大概花很多考虑的时间，对不对？哎，你不要以为你的 logo 做就会比较轻松，还是一样这样，还有别的时间吗？这人生从这个角度看，虚空的虚空。可是传道书里面，尤其是讲到虚空的虚空的时候，他还特别讲了两个字眼。他说，不但虚空的虚空，而且是永远虚空。哇，所以你如果看传道书的第一章开始就讲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一直不说哎呀。人生真是虚空啊！日光之下一看，你看你的上一代，你的上上代，再看到你自己，你再延伸看你下一代，你知道呀，他们也是虚空。因为传道书一开始虚空的虚空之后，到第五节到第七节是永远虚空，表示说你不要以为这时候虚空就是虚空，哎，你以后下去还是虚空。哎，然后再往细看的话，他说凡事都是虚空，表示说。这一代过了以后还是虚空，表示说不但永远，而且凡事也是，而且虚空虚空。所以传道书第一章就完全讲穿了，就是虚空代表我们所有的一切。这是日光之下嘛。我稍微提醒大家，我们人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啊，你会觉得人生很消极。哎，我们到底在这边干什么？赚了很多，就一次用不到。有人说哎呀，年轻时候用生命换金钱，对不对？年纪大了以后用金钱换生命，哎，到最后有钱了什么都可以吃了，可是什么都不能吃。哎，我看了觉得这样的，以前没有钱吃，现在有钱没吃，没法吃了啊。可是日光之下你看到事情很无奈，对不对？所以假如说我们看到十一节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哎，你怎么教你孩子？让你看到这一段，其实里面有真理的，慢慢要提升到日光之上。原来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惊叹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就是要看看神的话到底是跟我们说些什么？难道只是虚空而已？难道只是凡事的虚空？还是说永远虚空？难道第一书的传道书第一章是这样讲，来提醒？如果我们在地球上你所看到的靠自己去做的话，确实是虚空虚空，还是虚空，是永远虚空，而且是日光下没有新鲜事，过去有的现在会有，以后还会有，那表示说就是在这个圈里面不会改变。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再看下一节，因为我们在看到第一节，觉得你觉得十一节公不公平啊，快跑应该要赢嘛，是不是？而且你力战也应该要去得到一些结果，灵巧当然要得到喜悦，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十一节好像不太公平，对不对？我们再念十二节，来一起来念一下。
那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病体，你被恶鬼困住，要被恶魔抓住，祸患在你拿到的时候。是人现在其中也是如此。
那你看，当你念到十二节的时候， 更不耐烦。除了前面虚空不要说，而且看起来好像不太公平也不要说，现在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不但如此，它是用鱼跟鸟来形容。当鱼被恶网圈的时候，它不知道，鱼不知道，所以你去抓鱼就抓到它了，而且这个网本来就进去，进去之后就被带走，鸟被网罗抓住。你知道这些网罗跟这个恶网都是这些鸟跟鱼他们看不到也想不到也不知道的圈子，他们就被抓住。他就说世人现在心中的问题，我原来读这些经文时我在想，那我们去抓鱼的希望鱼赶快上岸，对，你抓螃蟹你抓到螃蟹没有？对呀、啊，人很聪明，他是抓螃蟹最好，你用别的抓还不太好，最好是用鸡的腿，鸡的脖子，右腿太贵了，脖子最便宜，脖子还最好说已经你不要吃了，快坏了去跑去，看臭快掉了，而且最好是用脖子的时候，你用完一次还可以再用，继续不断用啊，那些东西用不完了就去掉了，是吧？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可是那些螃蟹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它就会上来。其实这些经文就在跟我们人讲的事。你看鱼跟鸟，不是好像在无奈之中就上了圈套，它是无奈，是一样，只是那些圈套你没有看到、看不见而已。有很多东西这样子。这句话在跟我们讲的是事实，我们要好好的知道我们人是非常有限，很多试探，很多边上的问题里面有罪的时候，这就一样看不进去，而且很喜欢的进去，很喜欢被泡住，而且定期自己知道，而且现在心里，就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哦，当我在抓鱼跟鸟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蛮好玩的，而且各种技巧。我们从另外角度看回来的话，后面有很多很多的邪恶，很多的试探，一样的很多的进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跟我们里面有罪有关系。当我们有被外面试探牵引的话，表示里面有罪性的时候，被牵引的时候，时间久了就怀出胎来，有胎就生出罪了，然后就生出死了。这是我们人所受化这些事情，自己的定期。所以因此我们把这两节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二节，我们会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美好，对不对？也觉得世界不太公平，因为日光之下为什么要这种像说恶网这种网罗在天上等到你进去，为什么神不把这些拿掉呢？甚至于说父母，我们看到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你可以把他们边上所有障碍拿掉，因为他不会成长。如果你把那些障碍保护的方式让他自己去承担，哎，他会成长。我想谁有这个能力在其中？所以我们从这边讲的时候，我们稍微把刚刚所说的日光之下，你会觉得这些结果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如果是一个美善的世界，当然是你越力战要越得赢嘛，你越卖力一定要得很好的结果，你越有学识应该是越可以谋生或者赚钱，甚至于你越灵巧你可以越得到喜悦，这是按照我们人的常理，甚至于会觉得说，哦，不应该有这种不能够看见的恶网在边上等到我们进去，使得我们好像就网络式的就进去，现代性这才错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看一下治国之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回到十一节再看一点，看一点，假如你看到这十一节，你到底有什么心中的一种提醒？假如你人生的目标，你要把它放一个目标，我们就用第一句话，快跑的未必能赢。你人生的目标放在赢还是要放在快乐？你比如说你教小孩， 你只要拿 A 还是 B 拿长春城的学校的办学，还是说好好的念书做一个好学生，其实这些经文是有极大的智慧。你看到很不对你原来想象中很不公平的，你的所卖力去做的跟结果不公平的时候，是有原因。神叫我们目标不是放在赢这个之上，而放在快跑的之上。比如说一个长跑的一个选手，他要好好的去锻炼去跑，让他可以变成一个好的跑手，这是要做的。是不是可以赢这个事情是交在他最后跑出来的结果上，懂我意思？如果你所有的跑手都觉得一定要非赢的话，那我们太多人，大概只有一个人的话，其他一千人都是失望、绝望，甚至于觉得无望。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赢这个事，是要我们做一个好好的快跑的跑手，好好的操练、好好锻炼，可以让你快跑。所以你教你孩子念书，叫他好好的学，做一个好学生，而不是说一定拿一百分，一定要拿到 A plus plus。这个观念很重要。为什么现在华人很多在这美国在念书的，因为父母给他的压力，到最后他精神都受到压力，不但如此他生活也没有乐趣，最后他可能拿到很好的成绩，可他不见得学得好。这一点我们稍微要思想，因为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思考的。力战的未必得胜，像一个拳手，你不见得一定要让他一定要在做拳王，可是他一定要早上好好早上起来练体力，练习去的技巧。力战是要，可是胜不是他的目标。作为一个学生，要做个好好可以学的学生，而不是一定要拿 A 的学生。如果你这个颠倒过来的话，我知道有些学生拿很多 A， 可是他不见得学到东西，所以常常他也不见得学以致用，对他越不平。然后这个智慧的问题得粮食，下面就是同样的理论。所以从一个角度看，神用这句话来教导我们一个观念价值的一个标准。那你说这个难道那么重要吗？请看一下十二节。十一、十二节是连贯的。我们刚读十二节，觉得哎呀，我们还是有点身边的事情。再仔细读这个东西，当我们把十一节的目标放错，你就进入网，你就陷在其中，你就是越来越这个人不会 happy， 而且目标、生活完全不是放错。很多人我知道，不光是学生了。我们成人，你追踪的目标是为了赢，为了要胜，要干什么吗？你会产生很多嫉妒，很多不平，甚至于你的生活里面每天晚上都在想这个事情，你过吗？这就是人的祸患，好像鸟跟鱼看不见一样。当你目标放错了，你一辈子就是在这里面陷在其中。很多人晚上睡觉睡不好，就是因为心中不停的赌气，为什么那么努力的上班，升官的是他不是我，加薪的是他不是我，甚至于我考试为什么就是有人会念书可是不会考试，有这样的人，有人不念书可是他考试就考得很好，哇，气死我了，整天看他在玩，我整天在图书馆，一考试他第一名，对不对？哎，可是我发现那些第一名的后来发现他并没有学到东西，当然不是说第一名一定没有学到东西，而是说你要好好学。如果拿到第一名，这个成人，当你放在好好的拿成绩，你的方向都弄错了，你不见得学到东西，只是应付考试，有的啊。所以说，当你好好的学，得到 A， 得到一百分，得到第一名，这很好，因为你是好好学出来的结果。如果这两个放错的位置的话，就是十二节正在提醒，这就是人在日光之下的网。而且我们现在其中都跳不出来，所以你知道十一节、十二节 神在跟我们讲另外一个观点，地心引力是物理观念，我们很容易学到，因为你东西放就掉下去，你不会说你要东西每天都希望往上抬，就很费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很多设计是按照地心引力设计的，对不对？我们很多的物理现象你都会证明出来，而且你很多的这些，因为有了这些现象，我们人慢慢找到现象，就变成科学，变成我们可以用的，所以有汽车、有电车都有。我们回到十一节，原来十一节也是神定的一条定律。这个定律好像物理定律，我们很容易实验出来。这也是我们生命、人生的一条定律。比方说，我们要快跑，不见得。我们如果按照不公平角度、日光之下来看的话，你应该不公平。其实这是神极高的旨意，他在创世以前就定了这条定律，要我们有几样事情，我来解释一下。第一，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目标方向要定准，要定对。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去指引，因为神已经帮我们做成，只要我们好好定得快跑，对。他是看这个太好的你学的图示，这是神的标准。你如果说是得胜就算很好，那你有没有力战？如果没有力战赢是不算。如果你有力战并不得胜，就说你赢了，这是神的定律。所以我们常常在人的老我日光之下去看，我们常常定错，所以我们常常出来一些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追求、错误的方法，最后就到十二节的进入我。所以神用这十一节来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神所定的定律，不是不公平，因为神要这个定律使得我们可以迁就下来。因为当我们尽量去做没办法揣摩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非要迁就下来。神的这句话是说，这是定律，让我们的价值观放对，放在对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要我们谦卑下，在所有的事情下去了解神的旨意，跟从神去做。第三，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下不要去嫉妒别人，因为你看，你如果目标放在快乐，意思说你好好学习快乐，你就不会跟别人的去竞争比赛，因为这是完全你自己跟神的一种追求。因为别人跑跑多快是他们的体质体力锻炼，你就按照你自己。所以说当你把目标放在前面这一段，你就不会去跟别人比好坏、比高比大，而是跟你自己按照神所给你的做得最完善，这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标准。要不然的话，你永远跟别人比的话，我看这个人相当辛苦，不但辛苦，神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在衡量。这句话是神的定律，他的衡量是很明快，有没有力战，有没有得到神的智慧，有没有神的明哲、神的灵巧，他神是以这个来衡量。他没有以我们赢了没有，拿到几次第一名，到底有没有得胜，到底有没有得到好好的谋生工作，甚至我们的财富，甚至于可以讨人喜欢，他是讨神喜欢。所以前面这几项，快跑、力战、智慧、明哲、灵巧，是讨神的喜欢。我希望你大家了解这个，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911。 OK， 911两栋楼震下来，让我们人生观都看到，哎呀，在楼上开会的人虽然是追求到人生的最高点，他的事业是不能成就，可是当他下来的时候发现我们人生无奈，是渺小的。连那两栋楼，我跟文敏很早以前去的那楼下，当时还没有完全租掉的时候，哇，我觉得这两栋楼简直是高的，下面坚固的不得了了，要走都很累。从来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那两栋楼就晃就下来。我们那时候去看的时候，真的很多楼都很多几层楼都没有接出去，所以我们到处走空空旷旷的，而且那个楼的坚固，你摸着都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几个世纪都不会倒的。可是没想到那 对人所见的同，人所建立的东西，真的很难讲。就跟这句的神的道理，如果我们是追求的灵、圣、粮食、资产、喜悦，就好像十二节的魔，你们那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人生的九幺幺，生命的九幺幺，就好像那两栋楼，这时候啪倒下。当我们懂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生命的九幺幺也震撼了，当我们把我们的方向、价值观把它调整，把它调对，因为前面那几个项目快跑力战是让神喜悦的，你不是在跟人，你是干神所给你的，你好好的喜悦神去做到最完善。是不是赢胜才算很重要？我们有人是跑得快，有人是品质高一点，可是呢，把这个方向、价值观调对是很重要。可是当我们要看到日光之上，还真不容易啊！你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想按照只是快跑而已，只是力战而已，不去计较胜赢，在日光之下还真不容易。我们哪一个人愿意表面上输掉呢？然后我有一次我试了一下，我说哎呀，我真想你，可是我表面上输掉，可是我是每天在那边苦练，哇，那可你真惨。可是神奇的，你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操练。很多日光之下事情，人看得见的事情，如果喜悦人的话，你这一辈子痛苦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果你信这句话，今天就能成功。因为日光之下让人喜悦的事情，我们常常在做，对不对？是为了看得见的事情。可是吃苦的事情，这就是十二节所讲的。你现在其中拔得出来，最最后那个地方，你最后做出来都是虚空、虚空、虚空的事情，永远虚空，而且你还教导了下一代，你还不知道，所以一代又一代又向下去。那么从今天开始，就把我们的价值观调到一个让神喜悦的地方。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我们好好的与他同行。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有几样操练，因为实在是不容易。你假如说靠自己是做不到，靠自己你就算做到一天，你第二天也会慢慢跑下去。因为称赞是从人来的，你就好像没有人称赞你，可是你要知道神在讲，对不对？所以我们查一下经文，你们如果有经文的打开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到十节，好吧？你翻到我念给你们听。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到十节，他是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所以说，这就是要靠圣灵，真的在我们心中把神的所有他的意念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要不然的话，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眼睛、耳朵、人心，你要去揣摩刚刚讲的日光之上的事情，怎么可能？所以我们基督徒们有个好处，我们彼此可以切磋彼此扶持，因为这条路我们常常说是一个要付上代价。我想这个付上代价有一部分是绝对是你会得不到人的称赞，因为看到你的目标很好，你也会要做一个老我消灭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可以说尽力去做这个负担，别人看不见。可是你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做，你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感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喜乐。因为当你按照这个目标放对的时候，你发现过去的赢或者是胜，你会得到那种快乐的感觉，那快乐不是喜乐，因为你知道你在快跑力战中你没有尽力，当然你尽力很好，你 快跑力战就会得赢，那是非常好。可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赢跟胜，你心中会知道，你是这光是要一个快乐，因为这快乐是天上无掌人的给你的快乐。可是神在你心中，并没有让你的生命更喜悦，因为你知道神啊，我按照你的心意去做，我们的神不喜悦，圣灵会管你做。你到我们必须要祷告，必须要经常跟圣灵在一起。我到这边很多祷告的同工，也愿意在神面前祷告的，是因为在圣灵靠着圣灵祷告。你慢慢去品尝神给你的这种浇灌，我们知道很神奇啊！神是借着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好像一种田地一样。常常我们说我们枯干、疲乏、无水之地，只有靠着圣灵。神借着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使得我们有力量做神要做的事情。这个爱浇灌进去，你就不会惧怕，因为爱都没有惧怕。爱浇灌进去是很有忍耐的，又有恩慈的，马上所有人是永无止息，神的爱就会活出来。所以，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做，神喜悦的时候，这个爱就浇灌你心田的时候，你知道。神说：“孩子，你做的是什么事情？神爱你，你不需要人的赞赏，你祷告后你知道。所以为什么很多圣徒，他们做的事情让你看到，哎呀，真是有点癫狂，甚至于爱主做出来的事情让你惊讶。他们的力量是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浇灌进去，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神所喜悦，因此他们得到那个平安跟喜乐，是外面的快乐，或者是跟别人做的关系什么的，对不对？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如果真的想从日光之下到日光之上，稍微解释一下，日光之上是什么意思？那是说我们超越在地上你所看见的那个事情，你在乎我们永远的家乡，你在乎。眼睛看不见的，你在乎神所喜悦的事情，叫日光之上。我们经常是在地上看到周围事情影响了我们。我常常也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别人都这样做，我难道可以不做吗？不做就好像我就损失很多。其实有时候像股票大跌的时候，大家都损失很厉害。大家说哇，这个非买不可，谁知道他买了，你一买他就卖掉了。或这些都是小事情，最主要是世上的事情常常影响我们。这些事情在日光之下，如果我们是在日光之下的心态的话，就进入圣经里的911的网络。因此，这个十二节让我们有进去跑出来现代起。所以，第二点，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要求神将这位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我经常都做这个祷告，尤其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我们今天听到，也是求神的灵充满，因为这个灵是赐给我们智慧，智慧是分辨的灵。我们从神的话语，刚刚十一节、十二节加在一起看，我们才懂是什么意思。这是神的智慧，神的定律，它已经定好了，你改不了。不但如此，意思是说，你如果按照他的对的价值观去做。我们会得到益处。如果你按照错的价值观去做，你会陷在其中，成为迷惑。所以，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了解神的话语，圣灵让我们认识神。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两节，重点还不是在哇这个前面快跑，重点是在我们最后在这个经历之中，因为我们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去做，我们就慢慢的认识。就更多的得到神，就更多的丰盛生命出来。所以这些世上的事情，让我们去快跑，又是立在于什么？对的价值观。可是真正的目标，还不是说真的得到那些快跑的立在。因为当你在做的时候，你是依靠了神，让他喜悦的去做，使得每一样事情做，让你的生命更丰盛，你就更认识神，你就更得到神。 生命丰盛，你更认识神，你就了解到啊，原来这样做的喜乐就是神的同在的喜乐。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都很喜欢有一句话，你们各位也有啊，耶和华的意念是非我们的意念，对不对？他的道路只是高过我的，而且我的他的意念也是高过我的。这些事都常常唱的，那我希望今天开始不只是唱诗歌，希望真正的知道我们的意念是相当的幼稚渺小，甚至于是肤浅。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一点，才会有机会去接受更高的意念，更高的道路，要不然你还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如果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用自己的意念的话，那就是日光之下。如果要知道走上更高的意念、更高的道路的时候，必须依靠神，因为你日光之下就是你眼前，你要怎么样靠自己力量走到上面，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们神也是用美音来劝我们，再念一下，哦，把我弄出来，看，我们一起念一下箴言的十四章十二节，来。
有一条路，人以为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这句话实际上我把它选出来，因为我们按照九章十一节，我们常常以为去赢、去胜，或者是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当我们的目标。这些箴言就提醒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以为这是该走的路，以为是正确的方向。是一个对的价值观，可是最终还是说到了最后，好，这很恐怖的。In the end，表示说我们一直走一直走的，有一方向路没了啊，我们人生也到此为止。发现这条路是断的，死路一条。这句话就跟你说，我们人如果按照自己日光之下老我的方向去做，你以为对的路。没错，我们通过立战或者是去求赢啊这些啊，可是你发现有问题，到最后这是错的，这是恐怖的。你跟我都不希望到最后一天才发现说这条是错的。我有一次有这样的经历，要么走错路，以为是对的走错了，而且还以为在路上还有加油站，就没想到那次正好是所有的油站都关了，那时候缺油，每个礼拜天都没有油开，没有油站开的。哇，我跟维尼在车上耍大了，知道油不够，没法达到目的地。我们说那唯一的办法就走条小路，因为走大路还会过去，一算我油不够，结果我们就走条小路，结果走条小路才被找到。那果然啊，我们。是我算了算得很准，果然还没到的那个趟十里路，通，行了，就油用完了。哇，所以我想我还是蛮科学的，因为我一算就知道油不够，所以还有点聪明。我太太有点聪明，她说她小时候读的文章小说看过，她说在这么那么冷的天气，零下二十度的时候，正好是冬天，有人在车里面被冻死。哇，那我还记得很清楚讲的，我上东二楼，每一步经过我就出去。要是希望他可以给我一个 right 的这个，结果真冷了，零下二十度，我出去戴了手套，一出去不到十秒钟手就痛了，哇，赶快再钻进来。他就跟我说，我们真要冻死，我就想，我赶快再出去。看到有车过来就摇走，他还在笑，当时都笑不出来，哇，我出去摇没有一部车停，还有一个人在小路上，早清晨大概三四点钟了。大概三点钟，哇，真的很冷，每部车的哇，而且他每次不停过来的时候，我更冷，因为风一吹，而且又开始下雪。我太太就说，很多车子被埋在雪里，我也不知道你这没有车，吓得我有点怕了，一直不会走。你看，我们以为都算得很准，而且特别走小路，希望可以这个，因为走小路可以省了大概五个迈。勉强去达到那个汤的边缘还有希望，结果真的没有。以为走的路最后，我发现那条路是真的不通的，完全就停在那里，而且小路车子很少，来的就这几步他不停， 后来我想这句话应用在当时的光景上，我以为是对的，最后真的是那样。后来靠神的恩典，因为突然来了一股很大声很吵的车，又开得很慢，那时候可能已经早上五点钟了，正在外面拦车拦了两钟，我过来，我一拦他就停了，好高兴，就是一个农夫嘛，他可能是一早要去工作的，停下来我就很高兴，我说我们没有留了，我说我带你去家里，结果我说老婆跟我一起坐，他不能让他一个人，我们就坐上车，弄到油回来把油摆在，对呀、啊，我觉得真的，汽车没有油一点用没有，油一加进去一打嘣，哗就起来了，好、哦、好高兴。那时候我跟我太太说，这件事情让我学到一个事情。我说，在这所有的事情，你以为这条路可以有就更好，假设你到最后才发现不通的话，相当危险。像我们刚刚911的十一节，假如你把你的价值观放在后面，日光之下价值观的话，这句话是说，至终是值得的，所以不要再走下去。赶快换到前面喜悦神的。结果那天，当然他救了我，我就很感谢他，我就准备说给他一点我身上的钱。我发现只有50块钱，其实那是我所有的家当，因为我们那时候搬家，从芝加哥要搬到 Iowa， 所有东西都弄掉了，只有一张50块钱。哎，很早以前说你上来之前，我跟他说我要给他一点。表示我的感谢，就是只有一张，我说别我就没有，我说怎么办，我说还是要给，所以我是决定的，所以要给他，他说别什么。后来他临走开之前，我把那个东西从这窗门丢进去给他，然后那天我们就到了旅馆去住。第二天上班回来，也有一个人敲门，就是因为在聊天中他知道我们住在那个旅馆，所以他们要把钱。这件事情后来一直到我信主之后。我也想一位姊妹，我是我们的长辈，他说这一位是神派的天使来给我救我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走了十年，真的，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越车子过来，真的很值，而且雪也很盖住，也可能不知道里面有个车子，残雪车过的时候就过去了，很，呵呵，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重点是在我们人生，这些只是一个小例子，可是当我们把人生的目标放错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还不知道，一直到最后才发现，其实不要到最后，你走了5年10年你都已经损失很大，别再回头去学习。所以从现在开始，借着我们今天做讲信息，日光之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影响你所看见，你所有的价值观很容易就变成现在大多数。可是我们信了神的人，不是要讨人喜悦，要讨神喜悦。因此，你要依靠的圣灵，依靠神的话语，把我们带到日光之上，然后把我们价值观改过来。这个过程中间，有的时候你会要付出你的代价，因为你可能得不到人的赞赏，你可能不会看到外面辉煌的果效。可是神会在你心中给你非常平安的喜乐，因为神说你是我喜乐的儿女，而且这个里面的平安喜乐远远超过你外面得到的鼓掌的快乐和人际的关系。你如果相信神的话，今天911的时候，虽然大楼看得见我们会震撼，其实这句话是我们生命中非常强烈的震撼。你如果愿意让这个震撼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今天让我们一起让神来成就我们，让我们在日光之上借着圣灵提升，把我们价值观改过来，能够走的路不再是以为自以为正路，而到最后这个时间真的很不好。所以为什么在诗篇90篇里面我们祷告要求神教导我们一个属上的意志，对不对？让我们早早得到智慧的心，让我们早早的走在正人 或者人正常
神所做的事
能够走在日光之上，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我们在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人，因为你的话语对人直接的消耗，若不借着圣灵的亲自敲醒你，照亮我心中的眼睛，我实在有时候也是还不太了解你话语的真正意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好好的来到你面前，得到你的慈爱，让我们在一些遭难的日子里面，甚至于在付出代价的日子里面，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到平安喜乐，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提升，也让我们生活的品质被你丰富起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911，我们圣经里面传道书的911和12节，让我们看到，我们若不把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调在你企业的道路上，我们最后也是中了我们人日光之下的网络，陷在其中出不来，然后至终也是一条灭亡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现在今天就看起，让我们顺靠的神能够跟从你，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行，能够真正看到日光之上你的能力，将祷告祈求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